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骆驼。
你没发现今天蒙哥的声音特别的稳重？
是特别稳重还是有点沙哑？
是，就像那个做追思礼拜就是用这种声音做的。
哦，这样。
为什么呢？我们已经到了传道书的最后一章了。
到最后一章为什么要跟这个追思礼拜有什么关系啊？
最后一章就是追思礼拜。
我们读下去，读下去看看。
没，不行，我们就读下去之前呢，我们这个对不对？你要做丧事之前呢，你要先考一个期末考。你觉得？你看，我们这个传道书啊，从头到这里，它有一个基本的架构。上次已经稍微说过一点，这个基本的架构是在第一章里面呢，它有这样的说法。
嗯，
它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所谓日光之下的劳碌呢，就是我们这一生啊，还没有去做丧事礼拜的这一生，我们一切肉体的活动。到底它有什么益处？
对
吧？到底它有什么益处？那这个是他给自己提的第一个大前提嘛？
对。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他已经说了，就是第十三节所说的。听众朋友不要害怕，我不是从第一节开始唱啊，这个台子要先搭起来。他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啊，这个天下所做的一切事呢，从他自己到别人，从古到今，他专心去查究。那他有一个从神来的智慧，他把这个智慧用在这件事情上。然后他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的是什么呢？还不是说有什么益处，他已经知道说是神教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
对，
这个是他的整个的前提。
是，这是他的第一步看到的第一件事情。
对，也是他看到的这个基础，他在这个基础上他要做他的功课。
这第一步从这边开始出发了。
然后他就提出了我们已经一再重复的问题，我心里查究啊，要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那这个就基本上我们就大概知道他整个的方向了。他问的问题是说，到底有什么益处？这一切的劳碌有什么益处？他又知道我们所有的劳苦啊，是神给我们精炼的，神故意要我们经历这些极重的劳苦，不是一点点哦。这一生就叫做极重的劳苦。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要看的是什么东西？我到底该做什么？当行何事为美？
劳苦是逃不掉的，但是这个劳苦你到底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
对，我们上次已经说了，他开头的这个整个的出发点叫做等我，对不对？等我看明，可是讲到最后他说不要等了。
到哪里说不要等的？
哎，第十二章第二节啊，不要等。开始的时候他向神呼求说你等我，可是等他看完了，等他讲完了，他对世人说你们不要等啊，
不要等。
不要等到什么呢？就是不要等到丧事礼拜，就是这样子。 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了，雨后云彩返回，这些话呢我们待会儿再讲。可是从他这个等啊到不要等，他中间到底还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所谓正面的积极的建议？这个骆驼可不可以帮我们数一数，
全部从头到尾数一数？
对啊，我们读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节目，弟兄姐妹连传道书一遍都读不下去了，那我们节目听过一遍，那真的是听到什么月亮星宿变为黑暗。
你说一定要正面的还是说？
对啊，
全面的、
啊、感叹性的不算，所谓正面的就是说当行何事为美，
你该怎么做
啊？对对对，你在什么做事对你有、
其他的分析都不算，就是最后。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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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能大家最后听了半天就想知道那我该怎么做。
对、啊、就是了，就是了。
对，你知道，你知道那个叶班长，他有说他有一个弟兄听我们这个传道书，听了人家咖啡店都关掉了
啊。对啊对啊，
我们没有这么说的。
他那个就是那个 Starbucks 变为黑暗，就是这样子。
他那个不是一个 Starbucks， 他就是一个 coffee shop
类似的。
Anyway， 对。
因为你在这个极重的劳苦之下，什么是有益处的？你当行何事为美，对吧？
他这边
他到底讲了哪些？
是有一个建议，他是一再强调的。
吃喝快乐，对。
对，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这个至少强调了一二三四次五次吧，稍微瞄下去看到至少有五次。
还有
讲人要吃喝快乐，
对，而且是
享受神所赐，
与神所赐的妻、对吧？
对，那是到第九章，与神所赐的妻。
你说他吃喝快乐一直到第九章才想起他太太？要跟太太一起吃是吧？
他这也对啊，一开始的时候你还没有太太的时候你就应该这样了，到你有太太的时候你也继续这样。
你这么
然后呢，有太太的时候，有的如果你这个经常很多人这个结了婚以后反而不快乐了嘛，所以他说你结了婚以后还要同你这个还要快乐度日，
所以这是难度比较高的一件事是吧？那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是正面的？
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到底算是正面的还是负面，还是只是一个判断？说他说这个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个还不能算是一个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对，虽然不是建议，但是至少呢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要你存在心里。
对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其实就是刚才蒙哥讲到那个另外一个就是。神教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知识啊。
这两个要凑在一起，你要是以
这两个要凑在一起啊。
对，只有极重的劳苦没有永生。
是啊。
那你这个极重的劳苦就是活在地狱里边了。
是啊。是啊。
你有了永生，是神把永生放在我们里面，神把一个永远放在我们里面，就让我们知道神的意思不只是要我们劳苦而已。
是。对，但是就是同时反过来，我们大家经常有的时候我们又陷入一个很幼稚的一个想法，似乎哎，神对我们这么好，神这么爱我们，那我们就应该过得很舒畅，我们就不会要不再需要承受这种劳苦。
对，那种叫做愚昧人，对吧？那个我们就暂时不谈他了，我们现在就谈这个智慧，应该怎么样从愚昧里面把自己救出来。好了，我们现在又讲了。知道了两个比较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要吃喝快乐，对不对？因为这是神所赐给你的份儿嘛。
对，
他让你在这个极重的劳苦里面有这么一点点喘息的机会，还给你一个伴侣。
对，
那还有呢，就是说你要知道，神故意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叫我们经历极重的劳苦，一个他又是把永远放在我们里面，在这个永远的尺度底下呢。又有所谓各按其时，什么快跑的未必能胜，有力的未必能赢，是在乎神给你的机会，神给你的时间。那神有没有给你机会呢？这个意思，神有给我们机会，
有，
只是你要认识所谓神的时间。那既然这样扩充下去，我们当然可以说呢，这日光之下的时间，集中劳苦的时间，只是神。整个计划的一部分，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永远的时间，成为 美好的时间是在神那里的。那这些虽然像谜语一样，可是至少你把这个东西架进，你把这个东西插进来，那个房子就快要搭起来了。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一个十一章的最后一节说的，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
那是什么？
心中除掉愁烦和前面讲的，你的心里要快乐，你要享受喜乐行善，这个其实是一回事嘛。
虽然是一回事，但是可能需要一生之久来学习。
对，你除掉愁烦，然后有喜乐，就自然就除掉愁烦了。
呀，那克制邪恶呢？
克制邪恶。这个就是前面讲的，这个你要知道，要有那个智慧，知道做什么事情是神看为美的，不要做那个愚昧的事情。
那我们算是讲了几样了啊，听众朋友不知道听得怎么样。人必自考，然后人考之，对吧？我们读完圣经一定要自己给自己一个考试啊，
是，
要不然你读过去真的是稀里糊涂的。
是啊，
你要做节目就这个好处，你逼着自己一定要有个结论，对吧？
是啊，
没有结论就不下节目，
没结论就继续讲下去嘛。
对，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呢？正面，正面，
正面的，对，他给我们很清楚的建议啊，或者是智慧的言语，
正面的智慧的言语。其实你看到这个第十章的第四节说，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这个很正面的，而且很实际应用的。
就是说神给你今天的劳苦已经够了，对吧？你别再去自己再找一些掌权者给你的劳苦。
这个还不光是劳苦了，这个如果你处理不好，就带来大祸患。
那时候反正
还有
什么？
还有前面讲到你不要为你的这个儿女积蓄这个钱财。
这点好重要，对吧？
就是第五章的第十三节，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之财妨害自己。
那这个等于说不要替儿女预备大学费用吗？
不是说不要为儿女预备大学费用，
就等于说你死之前赶快把钱转给你儿女，免得付太高的遗产税。
有另外一段在讲到，因为你不知道他将来如何，你留续给他。
你看我们的四级考试还是有点用的吧，对吧？骆驼的儿女还年轻，重要的经文要赶快找出来放在口袋里。
对啊，
到时候儿子说爸爸那缴学费，你看把那个经文掏出来。这儿子跟你说缴学费，在美国我不知道加拿大怎么，在美国最重要就是说他要缴小学费，你要干什么？你要报税。
你们缴学费可以报税的？
不是不是，他缴学费归缴学费啊，你要先把去年的税报了。要是你收入不多的话，那政府会补助啊。你要是没报税呢，他缴学费啊，那你就遭殃了，
你就按全额缴。
缴是按全额缴，但是政府可能会贴你一些什么什么的，但是你要是没报税就不行了。对，所以学费跟报税是押韵的啊，在美国的听众朋友你要记好这件事情。你找到了没有，骆驼？
我怎么找不到那段经文？
这种是救命经文，你怎么可以找不到的？
对呀，就是他有一个地方讲到我们积蓄钱财，你不要想着这个钱财你能够传给你的儿女，对他有什么多少的好处，要小心，也许这个给他带来祸患。
这说不定是在你读完了传道书在梦里面得到的启示，
是一个大祸患。
原来是个恶。骆驼，你先慢慢去找，说找出来以后，这是做父母亲的救命金句。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其实还有很多。你看这个第八章的第二节，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既指神启示，理当如此，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这个也跟前面讲那个掌权者如何对待这个掌权者。
那当然这个掌权者也好，王也好，所指的到底是神呢，这是世上的呢？那这我们以前已经说过，我现在也忘记了，听众朋友自己去说了。
这应该是世上的吧？
对很多弟兄来讲，尤其中国弟兄来讲，这掌权者可能是指家里的那一位。
OK， 你这么严重？
惧内政，我知道你没这个问题，因为你晓得吗？从利百家开始， 不是骆驼骑在利百加身上，而是利百加骑在骆驼身上，这个你要记得。
从利百加开始。
对呀、啊，利百加骑在骆驼身上，你是骆驼，
啊、这才是正常的。
哦，好好好好好，那就看谁掌权了、啊、
但是其实这时候是骆驼来决定那个方向啊。
哦，好吧，好吧，只要你扛得开心就好。还有什么？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这非常正面。
我这非常正面，可是我们不能给的太零碎，给的太零碎成了真言书了，对吧？传道书要给的是这种，
都是同一个作者写的嘛。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最好是能够找到那个很大很重要的。
很大很重要，我觉得就是这个前面第一点啊。吃喝享受神所赐的，
呀呀呀呀呀，嗯，那这个有点让人失望啊。
劳碌中喜乐，这个怎么会让人失望呢？这是多大的这个？
对，可是还没有
大的亮光。
可是没答案，这个答案就是说，他知道神要世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对吧？
对呀、啊。
那你这一生当做什么事为美？这个有益处呢，是在神的心意里面的。那神的心意不可能就是在你日光之下让你吃喝快乐如此而已，对吧？或者要你要害怕掌权者，别给自己找麻烦了、这种。
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对呀，
我们就等待蒙哥，请蒙哥把这个谜底给揭出来了。
人家等待蒙哥跟骆驼已经等了多久？你看我们这个传道书已经做了几年了。
那、
但是圣经里面的。我就觉得读圣经的诀窍还有神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往往是最摆在眼前的最清楚的只是我们忽略掉他清楚到一个地步呢你都忘记他本来没有这么清楚
是
我想这里边呢就着我们提出来的这几个大柱子啊再说一遍听众朋友不要嫌烦因为这是我们不单是传道书的基础也是我们一生的基础你晓不晓得神叫我们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神是故意这样做
是，
你晓不晓得神把永远摆在我们心里面？就是要我们在永远里面，从永远的眼光、永远的历史、立场来思想今天这个日光之下暂时的日子，对吧？那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之下，等我看明，当行何时为美？这不只是行啊，你要先看，你得看清楚了，你得看明了，你才知道你怎么去行，对吧？
对。
你不能直接去想说怎么去行，他很可能最重要的东西是叫你看。那叫我们看的事情呢，传道书里面有两点，一定是非常重要，而且是非常明显的。第一个就是要想到身后的事，
是，
对吧？你不要因为是在日光之下过日子呢，就只想到你这肉身的一生。他一再说身后有什么事你不知道，那我们也一再讲，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要想。你要留意中国人的思想说既然我不知道那就算了对吧
这个是有啊这个是两种人啊有一种人就是说我不知道那神都已经说了神的作为你也不能参透那我还去想什么呢
对啊或者要么就是自己去制造了一大堆东西
对啊
比如说死后会怎么样啊所以我就照着那个自己的想象或者印度人的想象啊或者那个山西人老子是哪里的人
老子不知道啊他的出处无法考证。
我认为老子是胡人。
哪里人？啊，
胡
人。胡
人
啊 ，OK，OK， 也有可能啊。
因为他最后他返乡了嘛，要不然他这个骑牛出去干什么？
啊，他骑的是牛还是驴啊？
反正不是骆驼，应该是
牛。啊，反正不是骆驼。
这玛利亚才骑驴了。玛利亚是不是骑着驴啊？
是。
他们回到伯利恒，玛利亚是骑驴的吗？还是只是圣诞卡上这样画？圣经有没有讲他骑驴？
哦，对啊。
哼，
好像不一定啊。
那我们做节目做出许多问题来，怎么讲到这一句哈、啊？对不起。
OK，
那么你不能自己去想一下，你要知道身后有什么事，你不晓得，可是你却要去想这件事情。那身后的事情，你既然自己不晓得，你要注意神有没有告诉你了，对不对？那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先问问骆驼，你没有信主之前。你对于死后你大概的概念是什么除了这个所谓的人死如灯灭你每个人总会想嘛你死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个时候好像还这方面还真没想太多哎。
嗯。
可能年轻的时候你都觉得那个死亡离你很遥远，你的眼光就是一直都在看在这个日光之下。
嗯。
只想这个日光之下我要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就是没有这个见识想到哎，你将来会有一个结局，你不会永远在这地方活着。
嗯，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从圣经来的许多啊，我们觉得好像理所当然，这个没什么好知道的，这老生常谈的事情，其实本来不是这么清楚的。
嗯，
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
嗯，
这是他从里面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基础性、非常重大的结论，对吧？
对对，神必审问。
这个东西决定你这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啊！嗯。所以他讲到最后，他说众义就是要你敬畏神，远离恶事，对吧？
嗯，
这个是重要的结论啊，这是我们读了太多了，我们觉得说，这好像还是没跟我讲，还是没跟我讲，那就跟你讲这事儿。
那你就说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正面的告诉我们，就是神必审问，神必审问你，
这是最重要的。
哎，前几天晚上有一天我迷迷糊糊的，我也不知道是在做梦，好像。
那肯定是在做梦。
我觉得好像神在问我，你到底做了什么？你有什么东西现在拿过来给我看看？
哎呦，
我在我眼中看来还是有点 value，
我跟你讲英语，
有点价值的。哇，我想想，哎，好像觉得，哎，这好像还拿不出东西来了。
嗯，
我们所做的这个，就像这个所罗门讲的，这个你的工程啊，你的钱财啊，
对呀、啊。
你做的这些所有这些事情，你的所有事业啊，哎，最后哎，到那一天，你都知道拿不出手的。
就是还有所有的节目啊。
乔布斯他不能够，乔布 Jobs 他不能够去见神的时候，他说：“哎，你看我做了一个苹果公司，我做了一个这个智慧型手机，这人类从来没有的。
算了算了”他连那个机会都没有，对吧？
没有，
因为他可以去信佛去了。
对啊，
这个神必审问和我们。以前讲的什么像见阎王啊，他有个这个阎王铁笔一判你到底是下第几层地狱，是吧？这是完全两回事的。佛啊，佛家啊，他们这个从印度教来的这种荒唐事啊，就是决定你轮回转世嘛，往哪一层里面去转嘛，转生变成蚊子啊，还是变成牛啊，变成乔布斯啊，是随他讲，对吧？这个完全不一样，这不给你任何人生的方向，他只让你继续在愚昧跟错误里面活下去。我就想不透，这个苹果手机造得这么聪明，那个人怎么听不见天上来的信息呢？
对啊，
哎，好，那就不去管他了啊，因为他已经灭亡了，就是已经灭亡了嘛，对不对？我们得想啊，你如果很清楚的知道你身后，你死了以后是到哪里去？而且呢，你死了以后为这一生的事情是向谁交账，怎么交账，交账了以后又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个是你要思想的，这个是你要做的。那这件事情你千万别等到啊日头黑暗了，你马上就要追思礼拜了，开始想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你要从肉体中克去邪恶啊，你至少还有一个听话的肉体，还能够走得动的肉体。当然你肉体都不能动啊，你只剩下心里的邪恶的时候，那就麻烦了。
嗯，
哎，我们现在还活着的时候，你可以借着你的劳碌，借着你对神的寻求，借着你手中做一切有益的工。在敬畏神、远离恶事、在面对神的审判的事情上，多多的思想。当然，我们要一再的讲，就是所罗门那时候他没有看清楚的事情，他用他这一切的智慧，他测不透的事情，就是日光之上的事情，他测不透。
嗯
啊，日光之下他看了半天，这是他的知分，我们就这么讲哈。
对，
日光之上的事情呢，他老爹他大卫看得很清楚。
嗯，
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对不对？
嗯，
你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约伯看得很清楚、啊
嗯、
我的救赎主活着，所罗门就看不见这些东西，
是
因为他是断暗的智慧，是日光之下的智慧，
对，
他不是出于信心的智慧，
嗯，
出于信心的话说，这个道理你不远，出于信心的话说，神必， 为我存留了救恩，你的丰盛的慈爱会怜悯我，你照你的慈悲来拯救我，这是出于信心。这个东西不在所罗门的这个传道书的研究之内。
嗯，
所以这两边一定要加起来啊。
对，
就是我们讲到这里呢，那我们就可以回到这个第十二章这里了，继续往下走下去了。不过当然，日光底下没有新事，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骆驼，我们就下回再来吧。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不醒。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